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感谢大家在清晨的陪伴，我是谢欣。
我是徐胜南。那节目首先为大家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1926年的今天呢，世界上第一台电冰箱受到了美国专利的保护。
你要知道冰箱还是澳大利亚十大发明之一。
哦，是哈，还有像那个 WiFi 技术哈，所以大家有很多不知道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那些技术都是由我们澳大利亚人发明的。
但是千万不要只睡在过去，要醒在未来哈。我觉得现在澳大利亚的这个科技啊，一定要记得迎头赶上，真的，要不然就跟世界脱节了哈。咱们不能光是依靠以前的荣誉，希望能够继续辉煌下去哈。看完这个之后，我们来看看，把目光转向澳大利亚，是我们 SBS 自己的一条新闻。
那最近悉尼呢是来了一位名嘴加毒舌哈，这个极右翼评论家米罗亚诺波鲁斯呢，在悉尼呢参加了一场秘密的活动，在现场呢警方拘捕了数名抗议人员。
他还是挺厉害的哈，在悉尼引发了这个抗议，到了墨尔本也是一样的，这个视频我们都看到了哈。当天看 The Age 的那个报道上面头条第一条，他穿着哭泣的夹克来了。那么活动场地当时来了很多的警察，还有防暴部队、海军陆战队和警车守备。
哎呀，毕竟是名嘴加毒舌，这个防卫措施的这个规模都不一样啊哈。那么在周一晚上哈，在这个维州啊，在墨尔本的活动上呢，也是有数人被捕了。在周二早些时候啊，在堪培拉的一个媒体发布会上呢，亚诺波鲁斯就警告澳大利亚人说，不要走上美国的道路，并且呢还要放弃这个身份政治多样化的道路。
为什么他会来了以后引起这么大的轰动？他才33岁。他是其实他的国籍是，他是出生在英国的政治评论员，但是他是在美国火起来的哈，是一位网络作家和记者。因为他的这个非常另类的右派言这个右派言论和观点，所以说引起了这个在很多人的关注。他除了自己的平时的穿着打扮也是很比较出位之外的言论更加就是了，包括他这来之前嘛，为什么这么多人去抗议反对他，他提出他说女权主义者是癌症，而且说他说的伊斯兰就是艾滋，他有很多很多非常极端的言论。那么所谓的这个另类右派，我们给大家解释，他并不是没有正式确定的政治理念哈。他赞同公开反对非法移民，反对多元文化，反对政治正确的思想。
而且像这种持有另类右派观点的人士啊，他们自认为是理念的反建制啊，他们自己是敢于突破禁忌的，敢于反对自我，他反对自我审查，并且认为像平权运动、民权运动，还有你刚刚提的这种女权运动呢，都已经过度了。他们的支持者也认为呢，要应当去保护西方的文化，反对一体化的融合思想。
就是比较出位的一些言论和那个和他们的观点哈。那么不说他了，我们再来看看，还是我们 SBS 的新闻，今天早上也提到了，包括来自于中国方面的反弹。那么之前联邦总检察长布兰迪斯就说，外国政治干预对澳大利亚政治制度的影响现在是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的。那么总理特恩布尔也宣布，作为新一轮打击行动的一部分呢，澳大利亚政府会禁止澳大利亚政客接受政治现金，而且会引入目标机密信息的披露。
同时呢，还将对代表外国实体涉及澳大利亚政治机构的一些组织和个人呢设立一份登记表。那个联邦总检察长布兰迪斯呢，在接受澳广 ABC 采访时也说，他不确定政府的这一些改变针对的是哪一些国家。他也是提到说呢，如果我们从澳大利亚参议员邓森与一位看似受到中国政府指示的人之间的关系来看的话，那么从事该行为的国家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些呢是属于普遍适用的法律，并非属于针对某一个国家的法律。
所以今天早上新闻听到了中国指责澳大利亚歇斯底里而且偏执哈。我们来看看九号台，咱们还是关注咱们自己的平时的生活哈。因为我们知道南澳前段时间这个电荒让很多人估计，特别我们做新闻，我们自己都记得特别清楚哈。就记忆犹新。现在我们看到夏天已经到来了，慢慢又显示出这个酷热的威力。今天温度好像悉尼就比较高，说要到
32度。
哇，所以很多澳大利亚人担心在这个夏季热浪当中无处安放的时候，哎，好消息来了，就是你起码担心比如用空调的时候，突然或者风扇的时候，哎，没有电力供应了，因为有额外的电力补充来了。
那么眼下呢，澳大利亚的能源市场运营商已经确定了近2000兆瓦的额外电力呢会供给给这个供电市场。而且同时大家也不要忘了之前哈，这个就特斯拉的总裁就是伊隆马斯克的一个誓言，
是
说在100天之内要给南澳装锂电池，如果过期的话就不收钱，直接送给南澳州政府。现在也兑现了哈，现在这个全球最大的这个锂电池组在南澳已经是建成并且是投入运营了。
加入到电网当中去了哈。
嗯，
但是我们有一句话经常挂在嘴边上，说计划它永远赶不上变化。
嗯，
就究竟我们能不能今年在空调的庇护下、保佑下顺利度过一个酷夏，真的难说。
嗯，
因为电网它稳不稳定，还有包括其他一些突发情况，这真的都是很难预料的。
嗯，包括像这个修建这个锂电池网络哈，也就是说它的修建是为了应对一些极端情况，但是如果一旦极端情况发生的话，也很难保证这个锂电池能够发挥它的作用。
对对对，它能不能够正常运作，这是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哈。
嗯，
不管怎么样，哎，想到如果像去年最高记录，在我记得 Hillsview 的某一处，室外的温度达到52度，有个标牌。我一想到今年马上要这么热的话，五内俱焚。如果到时又没有空调，
哎呀，我就记得昨天看到网上一个帖子，就是谈去年的某一个炎热酷暑的夏天的时候，那人就说：“哎呀，我昨天晚上的命是被空调给救的。”
是的，真的是到了夏天就指望它了哈。我们来看看悉尼晨风报的一条消息，说到热，热夏天，这咱澳大利亚其实不管是不是夏天，连冬天的紫外线都是相当厉害的，
因为有臭氧层空洞哈。
对，
那澳大利亚呢是属于皮肤癌高发的国家，所以啊，这个正确使用防晒霜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看到最近有不少的这个消费者哈，接二连三的投诉说，这个喷雾型的防晒霜啊是不可以提供足够的保护的。哎，说但是我们还看到这个澳大利亚的癌症委员会呢，也是不建议大家用喷雾防晒产品。
嗯，
那么到底这个喷雾防晒产品它究竟怎么样？我之前买了两罐，就用都没有用。
嗯，
因为我怕喷到身上以后，真的就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它是因为我们怕用防晒霜，有时候你知道，一个是懒，最主要的原因；第二个，你觉得它在脸上特油腻、特厚重。
对对对。
那喷雾的它确实比较轻薄，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像去游泳，有时候我就买了两罐防晒50cc往身上喷，哎，喷了以后真没感觉。
对，关键涂防晒霜的话，就是要涂的匀，涂的要厚，而且要及时去补哈，这是三个关键。
对，你想不油腻都不行。
对，那澳大利亚癌症委员会呢，通常在超市和这个药店销售自产的一系列这个防晒喷雾哈。
嗯。
但是呢，出于对效果的担忧呢，目前他们自己也是逐步在宣布停产了。
嗯。
而且按照这个委员会的描述说呢，不是说喷雾没有用，而是呢，大家使用时如果像喷蚊子一样，喷那种就是像花露水一样，
对对对，
只是薄薄的喷一层，那是肯定没有作用的。
蜻蜓点水哈。
嗯。
说尤其是穿泳衣的人，每两小时就应该涂一次防晒霜。
对。
那大约一次涂多少呢？35毫升。不得了。你像我们有时候女的买面霜比较大一罐的，也有50毫升啊，相当于用那么大一罐。所以这个量几乎就是一整只这个迷你管的容量。
嗯。
而且还要求每两小时就要喷35毫升。
嗯。
那每次用量基本上你看算下来还是挺大的。
对，不光要用，及时的去补哈，及时去补。
对对对，
去补这个抹防晒霜。
是。
那消费者监督机构 Choice 也说呢，防晒喷雾里边只有40%到60%是防晒产品，其余的都是助推剂，
就让它喷出来的那个。
哦，这个意思哈。
是这个意思。对，所以它竟并不是完全都是防晒的。
嗯，
关键给大家一个数据，就是每一年有17%左右的澳大利亚人是被晒伤的。
这个数字还是不小的。
我其实挺懒的，我平时从来不擦防晒霜、防晒油，但这个真的是每次看了以后就提醒别人，但是我希望我自己也能够做到。来看看9号台的一条消息，我不知道圣南你去过没有，或者将来你带着你儿子去玩，悉尼有个非常好玩的地方，我去过，叫 Tree Adventure。
Tree Adventure 爬树吗？
就是它是在树上，很高的树上，它有小孩子专门玩的，就是比如说你儿子稍微再大一点，3岁的时候可以玩，就特别安全。还有就是1阶段、2阶段、3阶段、4阶段，就是完全在树与树之间，就是它的顶端之间或者是半中央连上这个线，有各种各样的难关，或者一根独板你晃着过去，你背后是有一根安全绳的，但是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有恐高的人蛮挑战的，你爬上去然后在树与树之间这种行走，它有不同的考验你，比如说晃荡的那个像秋千板，还有一根绳的，然后还有一个细管子的，这个真的很好玩，
可以体验一把当人猿泰山的感觉吗？
对，你有滑过去的，它当中就是你最后完成不管三阶的线，它最后有一个滑索刷就过去，就是让你感受就是在树顶高处很惊心动魄那种悬空感。
听上去这都挺刺激的哈。但是现在更刺激来了，那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长的滑索呢将会在布里斯班的一片树顶建成， 那这也将是有史以来在澳大利亚建造的最长的索道。
嗯，
那么这个距离 Mount Kutata 这个山底呢，大约是有 1.5 公里就可以找到这个索道了。
嗯，但好在它是个滑索。
嗯，
它这个耗资1500万澳元的旅游景点，可以让这个去玩的人呢，每小时以65公里的速度穿越树林，这个跟车速是一样的。
嗯，
因为你平时坐车里就叫铁包肉，对吧？
对对对，
你完全自己就是悬空，没有任何保障物的话，肯定那个速度还是有点惊人的。
要就从感觉哈。
但我如果是我有机会，我觉得我迟早要去玩一趟呢，太刺激了。
嗯，那这个景点哈也是称为南半球最大的悬索桥。
嗯，
而且这条 1.4 公里的超级索道呢，将会有六条线路哈，可以让乘客六个人就是并排滑行，在飞一般的感觉中呢，来鸟瞰整个布里斯班城市的全景。
哎，这一家人六个人同时滑，就是带你啥？带你飞？
飞机飞。
那这个树冠之旅的体验都是在树上，每一站都有导游给你介绍啊。
嗯，
就下面你可以会有哪些动物、植物这个知识，我觉得真的带孩子去，他如果是他肯定是安全系数有保障，我觉得蛮有意思。
对，大家听了以后觉得好期待，什么时候可以玩得上？那这个项目呢，将会在明年开始通工哈，2019年就可以启用了。2019年之后，大家就可以到这个阿德莱到这个就是布里斯本去体验一把了。
我觉得好期待，真的是。
对，
你恐高吗？
有一点恐高，超过4楼以上的这个高度就觉得头会晕，因为家里其实就住4楼，从来没有再住过超过4楼以上的高度。
啊，那还是怪你爸妈没给你住的高一点。哎，确实是我当初去玩这个 Trees Adventure 的时候，你可以搜一下，到时候在网页上，你玩第一阶段的时候就开始，因为你往上爬，有点怕，但是当你完成了这个 Level 1之后，哎，你的信心就上来了，然后你。去玩 level 2， 玩 level 2的时候我就后悔，我就想自己为什么要来玩 level 2， 但是当 level 2完成的时候，好奇心又驱使你会去玩 level 3，挺有意思，挑战自我哈。
嗯，
好，我们把目光再转向台湾，来看看台湾东森台的一条消息。最近台湾的屏东警局呢，就委托设计了一款新的红绿灯警示灯。这个小绿人，我们知道过去的时候不都是一个人在那儿走吗？脱单了
啊，就变成了两个小绿人走了。
对对，
那红灯的时候呢，甚至会变成了下跪求婚的状态。那些路人呢，经过以后都觉得，哎，挺有创意，挺有意思的。但也有一些网友说，这个单身狗怎么活呀？来看看台湾网友啊，看到这个新的交通灯以后有什么样的回应？
嗯，
这个说，哎呀，连红绿灯都开始嘲笑我了。
嗯，还说我有一把小白伞。这个台湾网友说，感受的来自于全世界。世界的满满的恶意哈。哎，我们再接下来看看这个中国青年报，我们说创意无限，这个下面这个挺厉害的，我们俩那天聊起来，因为就是有一位专业人士受到了曾经在他自己工作的这个监狱服刑之后刑满释放的罪犯给他百万报酬的诱惑。
嗯，
河南省第一监狱八监区三分监区的分监区长曹某知法犯法，从负责印刷2016年度中国全国研究生考试试卷的第八监区完整的偷拍下了综合能力、政治、数学一、数学二、数学三、英语一、英语二还有西医综合共八张这个考卷。
嗯，但是苦于这个监管太严格呀，没有办法呢，将存有考卷内容的存储卡送到监狱外边。于是呢，这个曹某就冥思苦想，最终呢，通过了最原始的机械力的这个原理，采用最简单上手的工具啊，就是一根扎头发的橡皮筋儿作为这个弹射装置，把这个存储卡呢，哎，就一下子成功弹射到了监狱外边。当然呢，这个跨越电网的鸡毛信呢，最终也是落入了警察的手中哈。
嗯，
那曹某呢，用一根这个橡皮筋制作工具，最终呢也造成了在2016年度哈这个研究生考试外泄到中国各地的这样的一个大问题。
一根猴皮筋把鸡毛信送到了中国的全国各地哈，这也是很厉害的。其实当初你看看这个猴皮筋，我当时看这个的时候，很多网友也在说是完全没有想到作案的工具就是一根猴皮筋。
嗯，
橡皮筋就叫猴皮筋。
对对。
记不记得当初看过那个大腕儿，冯小刚的电影里面呢，扒了他的裤子，那个人在门厅下面，我抽出猴皮筋做一个弹屏，打他们家的窗户。我本来特别想把这一段给剪下来，给大家再来回忆一下的，但是这个时间来不及哈。
嗯，关于这个犯罪嫌疑人之前还是监狱的这个就是
分
监
区
的区
长
哈，那他自己是得多么热爱自己的职业，知法犯法，最终他还把自己给送进去了。
他可能觉得自己的监区的这个生活条件啊，各方面条件都挺不错的，想亲身再感受
一下。
嗯。 所以还有当跟当地这跟他们这个原来关的这个犯人的关系也是挺不错，打成一片之后，你看他被自己原来关过的犯人行贿给诱惑了哈。来看看钱江晚报。
哎，那说到空手接白刃的这种梗啊，那咱们大家听过都不少了。
嗯，
但是呢，女人空手接白刃呢，估计的听过人就不多了。就
空手接白刃，小好多小说里面有是吧？
很多。
他以前小时候记那个十八般武器，十八般武器你还记得不？
这一个都说不出来了。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okay, 对
嗯、躺镰棍槊、鞭锏锤抓，还有俩拐子流星。
好吧，嗯，
这一看就是小时候不好好读书，看武侠小说多了的人。
就是我小时候在专心上课，
对对对，专心我去练十八般武艺去了。那最近我们来看看苏州的这个李女士出门取快递。他回家了以后，你看这个女同志一拆快递包裹，我觉得确实有时候比较忘记，他就忘了把这个自家门关了，结果就有一个陌生的男子持刀闯进屋内，威胁他要钱，而且说喊的话就把他弄死。
嗯，那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呢，李女士是毫不犹豫啊，一把抢过男子刀哈、啊，就气沉丹田，并将万钧之力凝于双手，瞬间把一把利刃掰成了两段。
嗯，哦，李女士的英勇威。深深的震撼了劫匪，
也我还我
并成功利用劫匪目瞪口呆之际成功脱身呼救，而李女士家中的监控更是拍下了这惊险威武的一幕。
嗯，啊，都是说有一种望眼欲穿、度日如年的心情，叫做等快递。
嗯，
而女人呢，这个撕快递包裹，并非撕的是包装，而是撕扯的是欲望哈。
嗯，
所以呢，永远不要去惹一个正在拆快递的女人。
就是，我都盼了这么久了，你居然在这个时候来打劫，
真是
这个时间点没有选好，
太背了。
嗯，好，我们来看看，咱不管怎么样，还是挺危险的哈。
嗯，
所以以后。再怎么投入的去拆这个包装，也记得先把门儿要关好。
是，
嗯，来看看现代快报的一条消息。
哎，那下班回家坐公交哈，有一个路口经常堵车，大家可能都会碰到这种情况。
嗯，
除了心里着急以外，还能怎么做呢？
你想过霹雳贝贝没有？
霹雳贝贝做什么？
看过电影没有？
记不清这个细节了。
霹雳贝贝。他不是他自动带电流的身上是吧？他过红绿灯坐公交车遇到红灯，他就把手做个那个形状，咻咻一下，那个马上红灯就变绿灯。这是我小时候最想掌握的技能。
好，那下面有一个是一个连云港的男子呢，他就想一个方法。
嗯，
他的方法呢是，他觉得应该增加一个车道。
嗯。
怎么加呢？于是在10月27号下午呢，这个活就可以说是活雷锋行动派的小蔡，在没有跟市政部门商量的前提下，就自费购买了涂料和刷子，然后呢就赶往了连云港高新区繁忙的一处十字路口，冒着这个生命危险啊，在这个马路左转弯啊，这个加掉头的这个标线上，自己手动用涂料披上了一个直行箭头。
嗯，这是问题，那个车我看了那个视频，那个马路非常繁忙。这是用生命在做好人好事的小蔡，并未就此受到表扬，还被执勤的民警当场活捉，最终处以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我觉得挺好，是活捉这个词用的挺好哈，没有受伤。那后来交警找来施工人员，用深色的涂料重新又刷了一遍，遮盖住了被小蔡涂改的路标，恢复了原样。
嗯，关键是据当时知情的警察说，说他们刚刚看到这个小蔡的时候，还以为他是专门来画道路标线的工作人员呢哈。结果发现，哎，这个人也没穿工作服，哎，身后他也没有放这个就是锥桶啊。
嗯，
而且来往车辆这么多，挺危险的，
啊，
也不应该挑这个时候来工作。
嗯，
他才下车来制止这名男子，并将其控制住了。
那一般人家施工会有一圈东西拦住的，对吧？
对，
会有提示。
嗯，
那被警方控制后的小蔡呢，就解释说，是因为他自己私自划路标，是没有单位让他来拍，他每天下班坐车从这个路口过，发现这个车辆太多了，所以路口的直行道呢太堵，左转的车流少，道路宽，所以想这么宽就匀点呗，就自己划了一个道出来，标了一个直线箭头，多拓一个车道，那这样可以加快直行的速度。
嗯，
我是说最近小蔡没来参加咱们节目。来看看中国经济网的消息。
好，那最近有一位李姓老板呢，想卖掉自己的旧车，因为呢是听闻说这个车子啊报废而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高于呢把车子以二手车的方式转让的价格，于是呢这个李老板呢就购买了自动驾驶装置，想制造一个事故哈，就是车子开进河里面报废的这样的一个事故的假象。
嗯，
他还自己多次进行了反复的测试，测试结果显示，嗯，这个原计划是完美无缺的。
秦始皇墓，这是个悲剧啊！不要笑，是个悲剧，
必然要出事。
经常我们在想哈，这个有时候真的是不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是老天爷一切冥冥之中有安排啊。
嗯，
因为这个李老板选的河道，没想到就在他完就是反复测试之后呢，
嗯，
进行了清淤，这个他不知情。挖深了一米多，这个信息他没有及时的掌握到，信息时代真的太重要。
嗯，
所以他错误的导致判断这个水深，导致李老板连人带车溺水而亡。
哎，嗯，
那交警后来调查的话，这个事故呢不属于交通意外，完全是于人为的故意的，所以保险公司是一分钱也不赔。
哎，最终真的是哈，
掌握信息重要吧。
嗯，没错，
信息时代。 所以今天一想到，就一想到我们刚才头开始的那条消息，就是发出的第一条信息 Merry Christmas。
嗯，
如果是这个他收到，像别去，河的淤泥刚刚挖过了。
哦，是
哈，真的是。嗯，
嗯，好，下面来一条消息呢，是来自第一时间。最近呢，在广东海洋大学航海学院呢，一名学生给校长发短信，说这个学校的老师啊，都给学生们划重点。那这样做的结果呢，反而是导致他跟其他学校，他跟其他同学的这个考试成绩拉不开差距了。那所以就很非常诚恳的请求校长要改变这种状况啊，要求呢禁止老师向同学们来划重点。那面对这样上进的学生呢，校方很快就发布了杜绝任何这个任课老师考前划定考试范围的这样的一个通知。
嗯，但同时这位给校长写建议的同学也很快的一夜之间就成了他们全校的名人。他们学校的校友甚至留言说，他一夜之间挺本事，在校内网上被称作了全校公敌。
嗯，
我们也不好说人家这做的对还是不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经验我可以分享一下。
是什么呢？
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是教古汉语的老师，有一次生病了，就从杭大请了一位老师来给我们代课。
嗯，
这老师呢相对比较年轻哦，到现在他名字我都记得。所以当时来了以后，这个老师因为他才来嘛，他就我们要正好要考试了，
嗯，
说老师能不能划个重点。
嗯，
我老师因为特别年轻就义正言辞，觉得那是不可以的。
嗯，
然后我就在下面问句，那老师能不能把非重点给我们划一下呢？他说老师就笑了，笑了以后的确把非重点给我们划了。所以有时候解决问题我们要换一种思路，
曲线救国那样的感觉。
换一种思路，
换一种思路。 好，下面呢来自 Twitter， 一说 Twitter， 哎呀，肯定是跟床铺会有些关系啊。在10月2号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用他钟爱的文宣战斗阵地推特账号，哎，突然被删了。
哎呀，这还得了。
哎，对啊，虽然说推特公司呢在11分钟之后呢就将其恢复了，但是还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面对这么多的疑问哈，
嗯，
Twitter 最后的回应说，这一次的乌龙事件呢是一名正好当天离职的客服人员不小心造成的，也就是传说中的临时工干的。
哎，那虽然呢推特官方呢并没有公布这名员工的姓名，但是呢很多的美国网民就自发在网上为他呢就是竖文立传，将其成为国家英雄，
美国队长，
就感觉这是终于可以消停十一分钟了。
目前这名前推员工哈，
嗯，
他是一位土耳其裔的德国人，
嗯，
还在德国又接受了记者采访，但他很谦虚，他说，嗯，完全是巧合导致特总的这个账号呢被删了。
嗯，
但对于网上这么多的美国网友说建议要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他呢，他说的，嗯，他目前还不够资格，
还挺诚实，挺谦虚的，
十一分钟就被回复了，做的不够。
好，下面一条新闻来自《华尔街见闻》哈，又说到前面的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今年呢不止一次控诉这个空头要置他的公司于死地。那最近呢他可能有了这种头疼的一个新对头，就是比特币的矿工。
我们知道做比特币现在身价涨得不得了，你有吗？
嗯，没有没有。
你把电脑升级的那么好，你居然不去挖矿。我觉得就是铸造比特币呢要几台电脑同时昼夜不停的工作，
嗯，
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
挖矿。
对对对。
嗯，
太那个，你本来可以致富的。然后这个节能汽车新闻和分析博客呢叫 Eco Motoring News， 这个日前就披露说，一些有创造力的特斯拉车主就想出了发财的新招，怎么样呢？用电动汽车给比特币这些数字货币挖矿供电。
我天哪，这个充电宝可够高端的。拿特斯拉去做
充电。我们悄悄的告诉听众朋友们，我们隔壁就有
特斯拉。就是这意思吧。那说到在今年以来这个比特币的交易价上涨，大家猜多少？近1000%。但是呢挖矿这个活是非常耗费能源的工作呀。
怎么耗费法呢？目前这个比特币挖矿的耗电量是超过全球159个国家和地区的。
嗯，
那么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到2020年哈，也就是 其实只有两年时间了，二月份比特币挖矿就会消费掉全球所有的发电量。
那有位特斯拉汽车的车主呢，最近就发布了改装车内配置的一张照片。那其他一些车主估计啊，他这种设置可能最多可以获取3000瓦电，可能呢还需要打开车内的空调来降温。
因为它会产生很，因为持续工作会很热的，
会很热。对，
说简单就是大批的电动汽车车主，据他们说是用这种方式来偷电挖矿，就是给特斯拉这种电动汽车充电的充电桩嘛。
但是对于这种担忧呢，也有一些专业人士就指出来说，那特斯拉的车呀，全部是实时联网的，那么出现这样的这点异常的话，一下子就能够被发现，分分钟钟哈、让这个偷电者的这个车呢是充不了电。而且呢，尽管这个特斯拉车充电是免费的，但是呢，它充满在充满电以后呢，5分钟之内这个车是不可以立刻启动的。
如果不立刻启动，
不立刻启动的话，然后
就要收费，
就要开始收费，而且
就充好就得走人
啊，充好就要走人，
就跟这饭馆吃饭一样的，就是我还有个翻台率，
对，所以说呢，差不多这样一算的话，是每分钟大概2块钱，那这种做法呢，就是为了防止车主长时间的占用这个充电桩。
所以说，你都想得到了，伊隆马斯克会想不到吗？真的是，这个是最强大脑之一吧。
对，
来看看这个苹果日报，这个国泰航空公司呢，即将向机组派员这个卫星电话以防万一，因为有这个员工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那国泰呢现在证实哈，接获涉事航班目睹疑似这个北韩试射导弹的踪影报告，但是呢民航啊那边呢尚未接获相关的消息。立法会议员呢也担心这个导弹发射有机会会影响这个来往每家航班的安全，于是呢也敦促政府呢与国际民航组织商讨啊，并且是不是看要考虑更改这个航道。
确实是他现在这个郑恩的这个导弹是越打越远了，这是引发的忧虑也越来越多，现在它已经可以进入美国的境内了。
而且上次的试射导弹也说可以覆盖澳大利亚全境了。
之前说只是在达尔文对吧，
对，
现在真是挺忧心的，就是说真的是同样刀掌握到不同人手里，它可以切水果，
对，
可以裁剪出很漂亮的一些，做出很漂亮的一些工艺品，如果到其他人手里，有些人手里它可能会成为一个凶器。
是没错。
来看看美国自然杂志的一条报道。
来自 Ping West 的品玩12月4号的报道呢，作为印度月球任务的一部分啊，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呢将会把印度第一辆月球车送上月球表面。那根据这个印度空间研究组织 ISRO 目前的目标呢，是要在2018年3月份实现印度的登陆月球。
预祝他们能够成功。
好，
我们来看看《新京报》的消息哈，就是把狱卒灌醉以后逃跑，这个古装武侠剧当中有，对吧？但是真的现在上演了，就是在湖北。那么在医院住院治疗期间，因为合同诈骗判了11年罪的一个湖北省的蔡甸监狱服刑的罪犯雷某，他在医院病房里不穿囚服，不戴手铐脚镣，用狱警的手机联系外界点餐，还点了一瓶白酒，把这个狱警灌得说胡话之后从医院逃跑了。
那记者独家获悉啊，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呢以失职致使在押人员逃脱罪呢是判处黄某这个狱警呢是有期徒刑9个月。